我也有歧视的，我在职场中间，我特别歧视那些智商不过关的人。
第一天进去入职的时候，我是穿了一个超短裙，然后张江风很大，我在张江我们公司的门口那个超短裙，我们主管来接我的时候，我超短裙就飞起来了。
那你接受那个穿女装的程序员？
我当然可以呀，可以呀，为什么？反正买他的浓就可以。
大多数的格格不入，实际上是这个人真的很讨厌。
我是70后，我是刘杰，以前在职场上面担任不同类型企业吧，国企、外企、民企都有，企业的高管。然后2017年开始写职场方面的书籍。写了2本书，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和职场经济学，写书讲课，给企业做咨询顾问，这是我现在的生活工作的常态。
我是柯娜，基本上在职场上混了15年的时间，但依然保持一个比较年轻的心态。我是80后。
我是克里莎，90后媒体制作人。虽然我正式工作不到一年，但是我上学时的实习经历实在太多了。经过长期的努力，我的老板终于同意让我在 HR Root 播出我自己的播客《心直口快》。我将在这里和我的同事、老板，还有老板请到的各行各业的企业高管一块儿，畅聊我们过去的种种奇葩经历，分享老鸟与菜鸟的工作心声，让我们一起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职场和职场的打工人。那今天这一期话题，我们的主题叫做格格不入的创造力，职场中那些局外人的价值。其实一开始想选这个话题，是因为就是我在一个就是英文的一个播客上面看到 misfit， 它的英文叫 misfit， 然后我当时还在想说把它翻译成格格不入到底正不正确，因为 misfit 感觉只是说不合适，不 fit 嘛，但是呢格格不入呢好像就是有一点点贬义。所以的话，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两位觉得应该怎么去定义格格不入？
你先说。
我先说吧。就是我认为的格格不入其实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外在的，就是他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以及他的性格特质是不是跟他去的那个组织和那个团队是看上去有点偏差，就大家都很 formal， 穿着正装，然后我去染个对吧莫名其妙的蓝头发，对，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穿露肩的衣服，露腰的衣服，诶，我看上去确实是格格不入了。但我觉得这个只是表象，是性格和外在的。还有一部分呢，其实我们从外在是分辨不出来的，就是这个来的人他的一个价值观，他的一个大方向和目标是不是和公司相关。我最关心的格格不入是你的 ambition，你的大目标是不是，你的个人目标是不是和公司的目标相结合，你的价值观，你提倡的东西，我可以外面看上去很不靠谱，但是我心目当中可以是我认下的事情，我一定会做交代的，那我觉得它不是格格不入。
我觉得还可以再多分一层吧，格格不入分个3层了。第一层呢，是大家都看得出的一些东西，就你刚才说的穿着打扮，说话做事的风格，那我觉得这一类的东西大家都会应该有一点包容心嘛。中间这一部分其实我不太能够接纳的，就是它和企业的文化一些规范有冲突。假设说吧，有的企业它就是有加班文化的，那你一个特别不喜欢加班的人，你就不应该选择这家公司。但是来了之后呢，你可能得找到一个平衡点哦，我虽然不喜欢加班，但是我怎么跟周围这帮打鸡血一样的哥们儿好好相处，这个我觉得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出在这儿，它其实没什么本质冲突，但是其实带来的后果倒是还挺严重的。那再往深一点的格格不入，我倒觉得是件好事儿，在做事情的思维方式啊、背景啊，然后甚至有一些三观目标方面还就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不一样或许是件好事儿，就可能给原有的组织会带来一些变化的因素，有可能你有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东西。就比方说我以前在那个东方希望集团的时候嘛，我们老板叫刘永行，他就一直喜欢说一句话，他说叫外行领导内行。我一听我就觉得这哪有外行领导内行的， 但后面我才发现这中间有智慧的。我那时候我很年轻，一开始不懂，我就觉得这话就是给自己在找一个场子嘛，对吧？你自己就是外行，所以你要说我外行领导内行是对的。后来我就想，哎，他有道理的，因为一个新的行业，它可能归根到底到最后还是市场用户那些东西啊，一直在里面做的这些内行会让思想变得非常的僵化。他觉得我这件事儿就该这么干，几十年了都是这么干。然后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外行完全不一样的人冲进去去碰撞一下，他其实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所以深层次的那个格格不入我还觉得挺喜欢的。
两位老师已经讲到了很多我后面想讲的一个点了，然后我先讲一下柯娜前面讲的一个点。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些穿着特别怪异的人，因为为什么，就是你一看就觉得他这个人肯定是特别有个性。
哎，那你接受那个穿女装的程序员？
我当然可以啊，可以啊，我OK啊。追星嘛，追乐队的时候有一个鼓手，他就说我下面不穿都无所谓的，因为打鼓没有人看得见。
哦，
这就是同一个道理，就是你干你的工作就行了，大家不关注你穿什么，他关注的是你打的鼓。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算文化娱乐行业吗？那以前像这种搞艺术的、搞设计的，甚至搞技术的，那这里面这种特别有性格的人就非常多嘛。那我以前碰到过的设计师就碰到过这样的一个人，就每次跟他出去见客户我都很战战兢兢的，因为他会客户说的有什么不中听呢，他直接就会说您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他直接就会怼回去，那我就得在旁边打圆场啊。那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在刚才说的那些领域啊，就技术啊、科研啊、艺术啊、设计啊，在这些行业我觉得这样人你得给他配一个合适的小团队吧，来帮他做，但是不能把他这格格不入给打掉。那在企业里面其他一些部门那就可能有问题了。你像比方财务部的啊、HR 部门的、销售的，就日常的这些部门里面你可以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想法和穿着打扮做法，但是你不能跟整个组织发生太大的冲突。如果有很大冲突的话，可能我从整体效能角度来考虑，我也许会忍痛割爱啊，因为你没有必要给我贡献这个东西。
格格不入到一定程度就是不拘一格了，就是一个褒义词了，它就是非常的有 interesting 的一个想法。刚才我想到《论语》有一个，他说那个君子和而不同嘛，小人同而不和。我觉得最高的境界是我可以允许你有很多外表的一些不同，但是我需要的是你真正内核，你能带来的东西是不是和我们公司的一个发展所契合。公司对于带不了公司长期和短期的收益的那些人，我们要勇敢的说 no， 要 fire 他。因为公司的第一大事情是要活下来。我们公司曾经在开发研发的时候，就是研发部门的总监他说，哎，有一款研发的产品要和华中科技大学去合作，这个产品 for 未来是有很大的收益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投100万投在这个项目上面，然后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创新项目，但是就因为这100万我们公司差点倒闭。因为它这个项目很好，它这个 idea 很好，但是这个东西造出来之后是要到5年之后可能这个市场才需要，然后到10年之后才可能收益的。那我这个眼前的5年我是不是不活了？所以我说的是分两块，格格不入的人我们像阿米巴小组投入一定的投入，它成长了就成长了，不成长死了，那个 cost 我也可以承受。但对于公司来说我不愿意投入无止境的格格不入。
你说的这个事儿有点像阿里巴巴的王坚，就阿里云的王坚刚到马云身边的时候也是一个挺格格不入的人嘛，因为整个阿里都是讲绩效，都讲收益的，但王坚做的就是你说那件事情。在阿里云的投资很大，他跟马云讲一年是多少，一年10亿嘛，还一年多少钱，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收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但你公司体量足够大了的话，就有些格格不入你就养得起啊。
题聊到这里，在进入下一个讨论环节以前，我们想先穿插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制作这一期播客的创作背景。在策划与职场相关的播客内容时，有一天我无意间在网上看见了皮克斯导演 Brad Bird 的故事。这位导演的名字大家也许很陌生，但他的作品人们绝对耳熟能详，《超人总动员》、《美食总动员》，包括他之后执导的真人电影《碟中谍4》和《明日世界》，都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佳片。而其中《美食总动员》更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的美誉。但是不为人熟知的是，在加入皮克斯以前， Bird 虽已是位职业动画导演，但他的作品并不卖座。根据他本人的说法，在加入皮克斯以前，他有过三次工作经历，其中两次呢都因为他的格格不入而以他本人被解雇告终。之后他创作导演的动画电影 The Iron Giant 钢铁巨人更是不卖座，他本人甚至一度不得不在无人问津的电影院前招揽生意。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下，时任皮克斯的老板乔布斯和另一位创始人 Ed Catmull 看到了 Bird 在钢铁巨人上的创造力，以及这份创造力背后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根据乔布斯的说法，皮克斯的领导者们坚信 It was never too late to throw your own recipe out of the window， 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是将自己的食谱扔出窗外永远不嫌早。于是乔布斯打电话给 Bird， 邀请他加入皮克斯，并同时招募了一批看似与原先工作场所格格不入的人去打破公司的常规。 Bird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我们广大观众所喜爱的超人总动员的动画创作，并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我也是就是看那个无论是迪士尼还是皮克斯的电影长大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那个布拉德伯格他的本来的性格就是比较，我们不能讲就是格格不入，他是一个也需要有伯乐发现的眼睛去发现他这样的人。因为那个时候皮克斯其实很弱，他是一家很小的公司，他没有办法和很大的公司去抗衡，他唯一一个突破点就是找创新，所以他相对来说是孤注一掷了，就是他这个创新的电影如果没有做成，他这个公司就结束了。
那关于就是这一点，我正好想就是问，如果你是乔布斯那个位置，你会不会做这么一个冒险的决定？
如果我是我，还是我是乔布斯，如果我是乔布斯的话，我肯定会这么做。因为乔布斯那个时候已经财富自由了，那个时候他自己财富自由了，他去投入存亡，哪怕只有 20% 的成功率，我觉得我也会去投的，因为对他来说损失不大的呀，对吧？但是一旦成功了就是一个世纪性的一个事件，所以如果我是乔布斯，我肯定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是我，很穷，然后呢是一个职场的人而已，我没有那么大的资金的靠背，那么我可能会选择平稳。
你根本不知道你做的这个决策会给你带来什么，无非就是以你现有的能力，你去判断一下成功失败的比例，风险跟收益的对比，而且你的能力也很有限，但我们只能做到这儿了，我的能力能看清楚就这些了。那我觉得乔布斯会做这样的选择，他一定是按照他当时的想法，这个风险我是可承受的，这个收益跟风险的性价比是算得过来的，那我就去做。我们每时每刻也都在干这样的事情，你是打一个专车还是去坐地铁，我大多时候选择坐地铁就因为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也许不会更快，但它能保证它不会更慢。
如果一个职场的人，你带着格格不入的想法，你觉得这个 point 非常好，你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土壤，那个土壤是你可能会去试错。所以虽然我是HR 出身，但是我现在改变我的观念了，我可能去找一个 candidate， 我不会很关心他是不是跳槽很频繁。因为在我们80后毕业的时候，我们入职场的时候，我看简历，如果一个人三年跳四五次的话，我直接会把他的简历丢进废纸篓。因为我觉得你在一家公司没有到一年，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公司的 point， 就草草了事去找一个新的职位的话，是你的草率，是你的不成熟。 但现在真的是怎么说呢，外面的诱惑越来越多，然后企业的发展的需求又越来越大，所以一个人的跳槽频繁不一定会导致我做一个结论说这个人是不忠诚啊，反而我会觉得他会有想法。我们说一个 TOP 的一个那个模型，是一个 talent， 就是他是有一个很好的能力的有想法的一个人，然后 O 是 organization， 只有他带着他的才华走到了一个适合他的组织，然后才会激发他的 P， 就是 passion， 他才会就是成为一个 top 的人。所以我认为那个跳槽频繁的人，我会去问他，诶，你为什么从这个组织离开？他如果说我觉得我有很多想法，但这个组织很平顺，他不激励那些有想法有能力的人，我觉得我想去跳槽，我 OK 啊。他在不断的找适合他的 O， 而且这样的人他一旦找到自己适合的 organization 那个组织之后，他会非常的扭粘性，你赶他走他都不会走，因为他觉得这是适合我成长的土壤，他会把他的激情他的 passion 给激发出来，他就会成为一个 top 的人。所以我觉得那个布拉德伯德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top， 就是他以前不得志，他一直找不到那个所谓的 organization， 就是那个伯乐认可他能力的人，直到认识了那个乔布斯。
本节目由 HR Root 独家冠名播出。
我实在是有点忍不住，我想插句话。刚刚你们三位讲的都是比较积极的一方面，包括举皮克斯的那个例子，但实际上往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像你说的这种 TOP 的人，TOP 的这种人，实际上是很少的。然后大多数的格格不入，实际上是这个人真的很讨厌。对，然后有可能他整个行为规范或者说怎么样的都不 OK。
对，
那其实人群二八分布的，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讨厌，你把他踢掉了 ，HR 把他开掉了之后。可能在原来的这群人里面又冒出来一个新的令人讨厌的又是格格不入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怎么样看这个人？
我要问的。
我是开过100多个人的人，在我手上是刀出不见血的。
正面的事儿我再补充一小段吧，就假设你真的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但其实呢你觉得我有才华有想法，这样的人我会提两个建议。就第一个呢，你去找一些小型的组织，小型的组织呢，你的格格不入比较容易去搞定，因为你只要搞定一个人就可以。这个小组织的老大，你跟这老大一 OK， 创业公司的老板觉得你这想法很好，剩下人就没话讲，那就开始做就好了。但你要在一个大型组织里面，马云觉得王健不错，但各个部门的老大都会跟马云去讲，那一般的老大不那么容易扛得住，那马云会扛得住，对吧？这是一个建议。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他可以在大企业里面去选那些最烂的地方。我以前特别愿意接手就是最烂的部门或者最烂的队，这是我原来很愿意干的事。就有很多足球教练，欧洲的，对吧，都接手升班马，接手一个很烂的队。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性价比是不一样。你换个强队他不让你格格不入。你比方说巴萨，那就是围绕梅西踢的，你要来个教练说我把梅西往旁边靠一靠，董事会不干的。你说我要摒弃明星打法，你做不到。但你要是去一个小烂队，你想怎么弄怎么弄，你有格格不入的资本。而且别人呢带的想法是死马当活马医嘛，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就什么猛药都可以下。
很多组织里边他所谓的格格不入根本不是性格的问题，因为我是做 HR 十几年了，我是确确实实看到很多人是在暗箱里边煽风点火的。其实煽风点火这件事情是老板最害怕的，特别是那些能力好职位高但是他和你的组织的文化是不 match 的，那些人是老板最担心的。为什么？因为他职位高能力好，他影响的面广，对吧？比如说他已经坐上一个总监和 VP 的一个位置了，他去影响刚刚进来入职可能是一张小白纸的一些员工，他对公司的热情，他对一些这个公司的认可度，那个影响力是特别大的。我举一个我的例子，就是前不久我 organize 一个会议的时候，哎，我 involve 了很多其他部门的人进来，那么我们是讲这个事情，我们把这个项目怎么样做好，就是一个高职位的 director 级别的人，他就说，哎，这个项目好像有问题，那个细节不行，哎呀，这个公司怎么那么差，然后他说，哎呦，这个部门这个人细节没有做到，那个部门上次就是他搞砸的了。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的，就是怎么样让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去为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去努力。当时我就很严厉说，你 get out， 你出去。因为现在我要的不是说拖后腿我做不到，而是我在座的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不知道公司以前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这群人不会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状况而导致我们后面那个项目失败。我们会导致失败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那个做不到那个可能性就是你那个职位高，能力我也不知道，但是影响力大的那个人告诉我们你们做不到。我看到这样的人我就是想把他开掉的，我觉得这种人对年轻人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奉劝在职场的人，如果你真的不认可这个你所在的公司的价值观等等，你就安详的离开，你真的去找一个适合你的 organization， 而不是在这个组织里边煽风点火。
这个我正好要引出我下一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因为这个布拉德伯德他当时进入皮克斯之后，他就要去搞那个超人总动员那个电影了，然后皮克斯当时创作遇到了一个瓶颈期，他就要重新组队，因为他发现他原来那个队伍里面的人 ideas 已经没有了，已经用光了，他专门去找对现在这个公司有意见的人，他专门去找这些人去组了一个队，因为人们倾向于重复他们以前做过的工作。然后如果说有个人他对现在这个工作他有一肚子火，这个人说不定有新的 idea 在，他就把这些人招起来重新组了一个团队。你怎么样去找他那个牢骚背后的那个 potential， 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话怎么去衡量啊，就说这个人他可能真的就是不想让大家好，你赶紧走吧，还是说他虽然牢骚发在那边但他可能也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对，
嗯，就是怎么去 balance。
非常好的问题，这样子的，就是说他发牢骚的人有可能他的position 没有到很高，其实公司他的决策是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有可能你在你比较低一点的位置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为什么说管理者要承上启下，而且要有倾听的能力，因为你倾听他说一些牢骚之后，你要结合你所理解的公司战略然后再去做一些回复，那么这个判断的点就在你的手里。我举一个例子，在下面的一些部门的经理总归会觉得，哎，我公司赚钱是头等大事，但是你要知道在决策层的眼里，短期里边融资上市是头等大事，但下面人可能不理解，对不对？换一句话来说，下面的有一些 idea 有可能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为什么说中层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承上启下，它上面知道公司的大战略，知道公司的方向，下面聆听员工的一些 innovation， 一些他觉得抱怨的地方，然后把它衔接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在我们 HR 的领域是有这一个部分的，就是说我们非常注重离职的面谈，他要离开你这公司了，他所说的一些话其实是
有帮助的，
对，有帮助，是言由衷的。所以说我们会做很多的精力去做那个离职的访谈，说不定很遗憾他走了，但是他走了留下的是一些 idea， 我们会在组织里面去渗透。
像 HR 也好，企业的 leader 也好，你去找人做离职访谈，别人愿意跟你讲真心话是取决于你之前一贯的态度。那你刚刚问的那个格格不入的人怎么处理，那就说是你的判断他格格不入了呢，还是以组织的判断来看？就有可能我作为领导或者我作为部门中间的一个人，我就看这人就不顺眼，觉得他跟我们所有人都格格不入，但其他人未必这么想。你是一个社交属性很强的人，你会觉得这个人从来不跟大家一起吃饭，从来不参加团建，这个人很格格不入，但也许其他人不觉得，他还觉得你很格格不入。
是啊，
对，
对吗？所以这件事儿，我倒觉得就见仁见智，尤其是领导或者 HR 不能以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件事情。
对，那这种由领导带来的职场歧视，就是对所谓格格不入的人的职场歧视，您怎么看？
领导都会有点歧视的，但领导得控制住自己的歧视。问题是领导怎么管理自己心态的问题。我也有歧视的，我在职场中间我特别歧视那些智商不过关的人，那 但是后面我会发现，其实你一个企业中间不是所有的岗位都需要高智商员工的。
对的，有很多人戴着一个面具去上班的，在工作状态和在自然本我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在心理学上面是这样讲的，就是一个人他只有在最本我的状态里边去工作，他才会更容易成功，这是心理学说的。其实我改成另外一个样子是非常耗能的，比如他本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不想跟人家去 social， 他本来就是做研发等等，你让他闭着门一句话都不讲八个小时去研发好嘞，你干嘛要他去抽四个小时出来还要跟人家唠家常，那个是非常耗能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他回家非常累，他因为在职场没有 be real，我们没有真正的在职场里边成为自然本我的状态。你作为领导，你作为企业，你愿意这样吗？你付他八个小时工资，四个小时在无谓的耗能，你愿意吗？所以我们说中层非常重要，就是他直属经理非常重要，你看重他的主要的能力，你就不要改变他去成为一个另一个自己，这对你不是一件好事。
最后一个问题是工作场所没有那么灵活的，就是上下的这个分明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地方。首先啊，我可能找工作的时候，如果我自己觉得我的性格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我也不去这种地方工作了嘛。但万一就是说你因为各种原因你就是去了这样子的地方工作，你又觉得自己可能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但是呢你一点看到它改变的希望都没有，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职场的人你应该怎么办？
残酷的现实就是会教会你一切的。就这样的，你混不下去你就只能走了呗。
有没有一点空间，就是说除了离职以外，我可能可以去做一些尝试，就可能做一些什么创造力啊这些东西。
我补充一下他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时候在工作上的选择它是生活所迫，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在这里这份工作。但比如说我们之前的时候都在讲，比如说从公司角度，从 HR 角度，从管理者角度，怎么样去面对这种格格不入的人。那当我有一天意识到我自己是格格不入的时候，我能不能有一种通过向上管理的方式让我自己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大？
其实你说这个例子，我想到我自己的例子是非常非常可以去拿出来讲的，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在日企里边两年里边升三级。你想在日企里边五年升一级都很难的，为什么我可以两年升三级？在日企里边，一，它的阶层很分明；二，你要去做创新是很难的，因为它的 procedure SOP 都已经 detail 到你根本没有点子可以去钻了。但是当时我自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们是中国有四十几个 sales office，每个销售办事处都有一个助理，他每一个助理要把订单拿过来，人工输入到系统里边，然后总部拿到这个订单。因为我当时是做 HR 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傻的一件事情，有四十几个那个销售助理，你为什么不统一做一个系统呢？对吧？然后当时我就联合 IT 部门跟老板说，我们要做一个统一，而且恰巧我是看到了公司在那个时候是要有 cost reduction 的一个要求的，就是他要节约他的成本。那么 CEO 没有办法给你很大的支持，因为对于他来说公司平稳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想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很难，就是我要联合 IT 部门，联合工厂，然后我做了一个 project， 所有的办事处都统一，加上所有的培训都统一来做。那个 project 我记得是做了差不多有3到4个月，其中我自己个人还面临了流产，然后我流产第3天就去工作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一定要做下来。结果是有很多人因为这个项目丢了工作，因为他那个工作原来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是机器人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我流产2天都要去公司，是因为有一个人他直接就不做了。然后最终的结果是我做下来了，我们接了专线，所有的40几个办事处，所有的订单 order input 都是从上海总部走，然后40几个人都没有工作了，然后我这个项目做成功了，然后直接造成 cost reduction 有很大的很可观的数字。到现在为止这一套系统还在 Sumitomo 在用。我要说的是，即便再严苛，你站在你的角度上总归会看到有一些点你可以去做创新的，可以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个人影响力，为什么其他部门愿意帮我，对吧？你要想这个，你要去做尝试。如果你真的是不想沉溺于此的话，你就去做尝试， 一旦做出来，我相信很多组织都会被看到的。如果你真的做出来了，不被看到，那你就走吧，真的是没希望了。
格格不入这件事儿，我还有一个收尾的一个观点吧，就是格格不入呢，它本来就有一个格，格呢是以前的企业管理体系特别多的，就我一直在讲课中间会讲到从机器系统向有机生命组织转变这么一个观点，就以前我们企业的管理是由很多个格组成的一个大机器系统，所以每一个岗位呢，它都有一个很清晰的岗位说明书，这个岗位的人就应该是怎样怎样怎样，有很多条条框框，那这个格就画好了，然后一个个人往里安，安进去发现安的不合适呢，就觉得格格不入，你没在这格里，然后就得把这个人扔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就觉得啊，他妥了啊，这个位置就没事了。那一个好的公司，他就觉得我所有的格都放上了所有合适的人，这就是个最 OK 的公司，但这个想法肯定是有问题的。老的这些企业在以前是供给小于需求的时代，就只要你生产出来东西总有人要，产品变化也没那么快，现在不对啊，互联网时代之后的企业都应该向一个有机生命组织去转化，那所谓的格格不入呢，其实就是细胞变异了，或者说是植入了一个新的跟原有机体不一样的细胞，那这件事情它可以好可以不好，可好可坏，这是一个两面的。那你如果说是一个外部植入的细胞，你变好了可以推动整个机体有一项新的机能新的免疫力，那变得不好了，那你就是个癌细胞，就是个癌细胞，这个癌细胞如果在组织里面还让你发展壮大了，那就成了一个癌肿块。所以从企业的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来说，还是要从整个机体运行的这个效率跟结果上来看，它究竟是一个有待观察的变异，还是一项可以推动组织变革的机会，还是一个癌细胞正在从小变大。
其实在职场里要超车，就要做不凡的事情。
你身边是否也有格格不入的同事呢？你是否也在管理着格格不入的职员？希望我们今天的播客或多或少能带给你一些思考，也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区评论分享你的故事。信纸口快由我克里莎主持，柯娜、王瑞共同参与策划，我们的制作团队有小芳、老魏、 Lily、 丹耀、 Nico， 在此特别感谢刘杰老师的亲情加入，我们下一集再见。